大家好，我是客群阿 Ken， 欢迎大家来到阿 Ken 每周保险观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伙伴，妞妞，妞妞跟大家 say hi， hi， 对，那因为呢，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大家想听我讲的同时呢，还想要看妞妞直播秀，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他来插这边来。那至于他等一下会有什么反应，说实在我并不知道。好、哦，所以大家就要努力，就是麻烦包容一下喽。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议题呢，叫做呢，是跟退休有关的，叫做关于退休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聊这个议题呢？是因为最近我跟一位远在日本的朋友，然后他们就通视讯，然后他们刚好问我一些有关于退休的想法。那我也蛮有幸的看到日本保险的那个有关于这个退休啊这方面的那种建议书，所以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知道说，其实我在六年前到保险之前，其实我就是做投资的。那我其实具备投资跟保险相关的知识。那在这几年呢，我融合这些知识，我学到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一些观念跟大家分，所以跟大家分享。那这次的副标呢，叫做做好准备，开启人生第二乐章。好，妞妞乖哦。那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哈，我们很多人都现在都很喜欢登山嘛，大家觉得登山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登山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大家觉得是登上顶峰呢，还是登完顶峰之后安全抵返？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其实登山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喜马拉雅山嘛，对不对？圣母峰，大家知道吗？其实圣母峰呢，好有一个三点法则，就是说，如果你登上峰顶之后呢，你三点之前没有赶快下山的话，基本上你回途的路上啊，就很容易遇到山难，因为在那么高的高山上，其实气候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提早赶快登上之后呢，你不能逗留太久，要提早下山的话，不然你可能回不了家。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人生里面退休也是一样一模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呢都在处于这个存钱，就是我们在爬这座人生的高峰这个阶段。但是呢，难道我们就升上顶峰，到我们人生生涯职涯最高峰之后，这样就结束了吗？好像也没有哦。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抵返的观念，就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其实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啊，我们不只是在冲刺期的时候累积资产，我们呢也要在退休之后没有收入之后，我们也有足够的资产能够安享晚年，然后呢一直陪着我们走到最后。所以呢，我觉得先给大家这个观念，安全抵返的观念。那我现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是我从一本退休上面的书，规划上面的书截录过来的。那他这个故事就是王总是一个高阶外商高阶经理，所以他前几年退休之后呢，太太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呢，其实他处分了他所有的资产，然后他觉得还不错，有3000万，代表他过去真的很努力。而且呢，他还有一栋公寓，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把这个公寓拿去出租。所以他觉得说，其实他不太需要什么退休规划啊，3000万说实在的摆在银行里面，其实真的很够了。所以呢，他就拿出500万当押金，然后去入住一个豪华的养生村。然后这边真的是很棒，因为每天呢都有跟他年龄相近啊，然后可能等级也相近啊的朋友，然后他们一整天游山玩水，然后两个儿子呢其实也很棒，就是还蛮孝顺的，假日的时候就会轮流带着小孙子啊，带着媳妇一起来看他，所以他其实过得非常非常的惬意。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王总因为意外跌倒了，然后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行动自如了。可是刚好他的那个公寓那边可能要缴管理费，所以呢，他就只好委给 他小儿子印章跟存折，然后请他去银行领30000块钱。哦，就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然一去之后呢，就找不到人了。然后花了好久好久时间找到，那时候他们当然家里是很心急的嘛，他很心急，他想说小孩子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他竟然发现哇，小孩子一去不复返。然后后来找到之后，而且更夸张的是呢，他银行里面的这2500万呢，完全就不翼而飞了。那为什么呢？原来啊，是因为小儿子啊，他做生意的时候呢，需要周转，那刚好他又帮人家，就是做保啦，那所以就被人家倒，要预报被人家倒账。那其实这个真的蛮，我有朋友，他们家里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能了解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从此就背了很大的债务。所以呢，这个小孩子为了要把这债务解决，就竟然把主意打到他老爸的账户身上啊，所以这2500万就不翼而飞了。所以呢，王总后来呢，就是只能把押金退回来，他也没办法继续住那个养生村了。然后再回到老公寓里面呢，就拿着500万，然后度过他的余生。有点悲伤的故事，对不对？那我想请大家想哦，那你大家觉得王总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其实啊，在我们未来的退休人生中，其实有几个挑战，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个挑战叫做市场动荡，第二个挑战叫做行为风险，第三个挑战叫做费用增加，第四个挑战叫做长寿效应。大家觉得王总遇到的是哪一种风险呢？我一一来跟大家解释哦。第一个市场动荡，其实大家都很应该都可以理解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投资来准备退休，那可能就是股市嘛，对不对？那这一张图呢，是近30年来台股四大发展阶段，大家可以看到，哎，起起伏伏，然后遇到金融风暴就掉下来，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那过阵又涨上去。为什么摆这张图呢？我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哦。假设你今天你所有的身家都在这个股市里面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觉得说，当我们65岁退休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家的点是在哪里？是哪一个点？其实很难判断嘛，对不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阿姨2008的时候有1000万在股市里面，那时候涨得正高，觉得可以退休了，就没想到金融海啸一发生，次贷风暴一发生，就他到听说到现在他还没有退休哦。所以这个是市场动荡风险。但是除了市场动荡风险之外呢，大家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东西。这东西也是我后来才学到的，叫做报酬率顺序风险。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比如说理专啊，或是业务员跟你介绍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哦，这个东西很好哦，我们平均报酬率过去10年、20年平均报酬率是5%，所以你就这样想，哇，那真的很好哎。假设我放100块在里面，它每年是5%，所以呢，它每年就会变105块，然后我就拿5%出来，我自己退休用。所以呢，我的账户里面的钱每一年呢都刚好是100块，然后我每年都拿5%出来用，所以我其实挺够用的啊，对不对？好，所以它这平均报酬率是5%，听起来非常理想。可是呢，有没有看可能真实的状况是这样？它的确平均报酬率是5%哦，但是呢，它第一年跌 35%， 第二年跌 25%， 所以呢，账户就变40块。然后可是第三、第四、第五年全部都大幅的涨上去。哦，所以我们一样提领 5% 出来用，因为这是我们 5% 我们一定要用的嘛，这是我们的基本生活退休的费用嘛。可是呢，到最后呢，五年之后本金竟然是100块跟61块的差别。那大家思考一下，假如是下面的情况的话，大家觉得这61块能够我们用多久？真的够用我们到就是终老吗？哦，这是大家可能要是去思考问题，这个风险叫做报酬率顺序风险。好，那再来呢，第二个挑战叫做行为风险。其实啊，行为风险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这种恶意的，就是大家知道，你看明明就是很厉害的，明明就是社经地位很高的，然后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还找到一个去年哦，一个中华电信的董事长竟然被骗了170几万。所以很多这种诈骗的90%的受害者竟然都是50几岁的人， 因为他们警察有分析说，他们就很专业，所以他们就通常是很 focus 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他其实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反而没有这么能了解哦。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王总的例子嘛，王总遇到的例子就是家人善意的，也不是说善意啦，就是家人的行为风险。你自己的家人把你钱拿掉，他是你儿子，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摸摸鼻子，拿着500万回去吧，对不对？好、哦。那再来就是费用增加，费用增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大家想看退休前呢？你看我们的收入是很高的，那我们退休的支出大概是一定是低于这个我们的收入嘛，所以我们其实是会有盈余的。可是呢，当退休的那一点出发之后呢，就一旦触发了，我们再也没有收入，或是我们收入就大幅的下降。可是我们的支出会消失吗？还是呢，要就会慢慢的往上呢？通常是支出一定会在持续的，而且甚至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因素，就是生病了或是医药费用的关系，它我们的费用反而是越来越增加的哦。所以在这边就产生一个就是负向的，就是进资产的流出。那我们当初准备的那些资产到底能够用我们多久呢？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再来就是长寿效应啊，长寿效应，我这边写一句话叫长寿效应会放大前面三个风险，什么意思呢？大家来思考一下，王总呢是不是后来剩下500万，对不对？好，我们那时候我们假设那时候王总是65岁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拿了500万，然后回到他的公寓，他也不用付房贷哦。好，那假设呢他在3年后68岁的时候就走掉了。大家觉得他最后这3年生活品质会很糟吗？应该不会吧，因为500万3年其实绰绰有余，对不对？可是呢，大家如果想过，王总如果70岁的时候，他其实还健步如飞；80岁的时候呢，其实还走得很快哦，然后还可以就是呼吸顺畅，到处游山玩水；然后90岁的时候呢，眼睛睁得大大的，竟然还活着。这时候，他的500万对他来讲是够用的嘛？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我观察到台湾，因为大家一直也知道说台湾的就是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的长寿的趋势也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其实重点不在于就是你有多少钱，而是我们因为会有可能越活越长，但是我们又不可能等到我们钱用完的时候，我们就结束掉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所以长寿会让刚才那个市场动荡啊、费用增加啊、行为风险这三个效应反而更增加。所以长寿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风险。所以呢，面对这四大挑战，我在这几年我学到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我就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观念呢，就是说，我以前在学投资的时候，都是讲说，好，我这样这个股票，我都要从 A 点赚到 B 点，然后我赚了多少钱，然后就把它放进去。假如那我 maybe 可能存了3000万，我就可以退休了。哦，可是我现在就从总量的观念换成流量的观念，我现在的观念换成是说，我未来这几年呢，到我退休那一年，我到底这20-30年来，我累积了多少资产？这个资产是可以为我持续带来收入的，而不是去追求那个总资产。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以活多久。就算我有了3000万，在65岁的时候，就一定够用吗？如果我活到了90、100，我真的会不需要我的两个女儿去来供养我吗？我真的不希望，说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就转变我观念，我现在就努力去打造一些资产，这资产是可以带给我一些持续性的收入的。所以呢，这是我和咪咪讲我们的目标设定跟达成率，我都跟这个方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退休生活，那我们就是一个圆嘛，对不对？我们把它切成两半，一半呢叫做基本开支。基本开支是什么意思？基本开支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待在家里。我可能家里要房租、水电这些，汽车也要缴税，出去玩也要油钱，这些基本的开支。所以，我们抓呢两个人，一个月5万，就是两个人5万块，其实还好啦，不为过。所以一年是不是60万？ 那再来呢，叫做热活开支。热活开支就是我退休之后，如果身体健康，那我就可以出去玩。但我跟咪咪讲最大的心愿就是以后呢，每一年我们就可以去京都 long stay 一个月，这是我们最大的梦想。我们实在太喜欢京都了，所以呢，我们也抓一年60万。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这60万呢，其实可能是往后的增加的医疗费用哦。好，所以它也是必要的。所以呢，大家看一下基本开支是不是绝对不可少。热活开支如果真的少一点哈，就顶多就是不要出国玩嘛，就是每天就是假日都去大安森林公园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开支呢，其实社会保险有劳保有劳退，但是呢，说实在的，我并没有真的很把它算进去，因为大家想想看，假设我65岁真的劳保年金可以给我10000块，可是等到我85岁的时候。真的还可以领10000块吗？还是我其实也会面临所谓的退休金，像现在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年金改革的问题。好，所以呢，我的做法其实是我自己去建立一个终身的，我自己终身的商业的年金险。这个年金险呢，会在65岁的时候呢，我就设定目标说，假设我要60万的话，那我就跟咪咪讨论说，我们现在目标，我们现在就是能力所及，我们就赶快做一些配置。所以，我们目前呢，我们达成率是50%，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达到说，当我们65岁的时候，那个保险公司呢，他们一年会给我们30万，一直给到我们走掉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未来的二十几年还有努力的目标，就是我们赶快把这个目标变成100%。那我们其实工作上面也会比较盼望。那至于这个热活开支呢，我是比较建议投资啊。那我自己的做法是美股，那不一定，你很多人台股啊、选择权期货他们都很厉害，那有一些人他甚至投资房地产，但是像我要强调就是这些投资是有可能真的遇到大风险的时候有可能整个不见的，所以呢它比较实属，应该放在热火开支。那我们用很确定的东西做基本的开销的时候，就算所有的投资不见了，我们还是有基本的收入可以过我们基本的生活。那我们目前的达成率是30%。那我这边的美股就可能之前用一些大的个股，那再来现在我就慢慢有转到一些比如说美国州政府债券的 ETF， 因为它也是会持续给股利的，所以我们就慢慢创造现金流。好，那所以呢，其实透过大家也可以去画出自己这样的图，所以呢你的以后的退休目标就不再是赚到几千万了，看你银行里面存几千万，而是你的财务目标，这个流量目标你到底达到多少？那大家想想看哦，假设65岁的时候，我跟咪咪讲真的达到了，所以我们一年就会有120万的收入。哦，那其实我们不用工作，然后这个收入呢会一直跟着我们的。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还会建议，还会在意说我们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吗？其实我们是不太在意的了，我相信哦。好，那我们大家复习一下哈，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到尾声，然后我们的登山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安全抵返，就是换到退休的话，我们就是要可以安享晚年，然后有钱一直有收入到最后。好，那再来呢？四大挑战呢是什么？四大挑战呢？第一个是市场动荡，第二个是行为风险，第三个呢是突然忘记了，第四个是长寿风险，第三个是费用增加。好，所以长寿风险会把前面三个风险呢会大幅度的加成它的效果。好，那再来就是把资产的观念从总量转成流量，我们要去尽量去打造可以产生持续性收入的资产。所以呢，然后我们就去追求那个目标达成率，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达成啊，对不对？好，
爸爸等一下哈，
等爸爸一下，快结束了。
好不好？
好，然后呢？所以呢？最后呢？就跟大家讲说，其实建议大家建构收，就是产生收入的资产，才能真正面对长寿风险。
好，那今天有点快，因为妞妞在旁边，我其实讲话会被她影响。但是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集效果怎么样哦？那就是欢迎大家也去追踪我的阿 Ken 每周保险观察这个粉丝页。那我们今天呢，关于退休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那跟大家，妞妞要不要跟大家 say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好，谢谢大家。